弟兄姐妹，非常感恩今天在这个诗歌的当中让我们看见一般在主里面充满智慧的人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是不是普通话教会我们有很多的宝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充满感恩。那其实我也愿意在这个地方说，当我们比起一个摩西的时间，摩西是80岁才开始，他的最金的时间黄金的时间是80岁开始。所以我愿望我们当中预备好人生是什么呢？第一龄青少儿童，第二龄职青，第三龄那现在没有叫长青的，有没有长辈的，现在都叫第三龄。第三龄是什么呢？这是60岁以后，这是第三龄。第三龄你看见整个的世界已经越来越感觉到他们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希望呢把这个退休的年龄越退越后，越退越后，希望没有退休，可以退但不是休。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去到第三，我是去到第三龄了，所以跟你讲，但是我继续不断提醒我自己，摩西80岁才开始，所以我就希望现在眼睛苏锐，在我们这个人生的当中能够吸收更多的智慧，在日后侍奉的日子更有效被神来的使用。主导文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在新的一年开始之先，让我们再次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当中，实在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今天在这一段各位都非常熟悉的经文的当中，愿望跟各位来分享三点，每一个大点也有三个小点，希望能够从这个主导文的当中让我们能够看得见到底他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也就是我们不光是背诵这个主导文，也能够真正的知道当你背诵的时间，你知道你们所讲的到底是什么。我们首先再次来的读读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的经文，我们是从第九节一直去到15节马太福音第6章一起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最近的新闻你可以这样说，有关报道的方面轰动整个的世界，也是整个的世界的人的心都有一些好像正能量来的，在他们的心中带给他们一些反思，就是有关孟德拉的去世。孟德拉被誉为南非的新民主之父，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人有看过他的新闻，好不好举手？孟德拉的新闻，这个人的本身，一般的人的感觉，这是当代政治领袖当中的表表者。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把一个种族隔离的南非转变过来，来的变成一个民主的南非，是完全不需要经过流血这个阶段。第二个方面，当他建立一个民主的南非的时间，就如他在狱中继续不断祈求的情形一样，他希望未来的南非白人可以安定的在南非继续的生活，黑人也可以安定的继续在南非来的生活，不再有这个种族的隔离， 不再有阶级这些的东西，他希望能够整个的南非能够建立成为一个民主的一个国家。所以他在狱中的时间常常说，我这是为到南非的未来来的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感谢主，这个人经过多年狱中的生活，在放了出来的以后，整个的南非就发生那个轰天动地的改革变化。就在这个变化让黑人有权参与投票了以后，他就被选为第一任一个新南非的总统。但是当他去世之前，我们真是发现除了有各种不同的赞赏，但同时也否拔了今天的南非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虽然传媒无数的人把孟德拉来到举得非常的高，也成为一个各国领袖一个代表，但今天的南非的情形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好。第一，南非的失业率在孟德拉就任总统之前，整个的国家的失业率是 15%， 但是当他退任的时间，南非的失业率是 30%。 有人说 30% 只不过是官方的数字，实际上失业率最少 40%。 换句话说，今天的南非每十个人当中有四个人就是没事做的，是失业的。第二个方面，南非现在每天死掉死于艾滋病的人最少400个，它是整个的世界死于艾滋病的人当中最多最多的一个国家。第三个方面，贫富的差距越来越悬殊。第四个方面，孟德拉本身他的家除了前妻的一个女儿能够成为一个外交官以外，其余的子子孙孙没有一个是长气的，都是跟这个贪腐有关。因为这个缘故，南非的百姓都不喜欢他们，他们称他们为这个富二代，对整个的国家没有什么贡献。第五的方面，祖马也就是现在南非的总统以及这个国大党贪腐非常严重，他们也预测这个的政党很快要下台。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民心。但另外方面，虽然我们看见贫穷的人非常的多，患艾滋病的人非常多，死于各种疾病，连住的地方也没有办法解决的人非常的多，但这个政权每年却是用了660亿美元来的购买武器，带来的结果，有些的记者就访问孟德拉，你的感想是怎么样？孟德拉，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最欣赏他的并不是带来一个不需要流血建立一个民族的南非，我最欣赏他的就是他的谦虚。他说今天的南非跟我理想中的南非有很大的差距。第二，我希望我的理想将来都可以实现。第三，他说我不是神，我甚至不是一个圣人，我也有犯错，我曾经犯过错，但是他说我会竭力而为， 尽我所能，做了多少就多少。另外一个我非常欣赏他的，就是他的心胸非常非常广大。在狱中他受到很多不同的虐待，两个白人的狱官曾经多次来的虐待他，践踏他，打他，甚至有些时候连他应该有的食物都不给他来的吃。但是我觉得有一样的心胸在孟德拉的身上我们确实看得到，非常不简单。这个心胸是什么呢？当他就任总统的时间，他竟然发出两个的邀请卡来给他以前做过二十几年牢的那个监狱的两位狱官，就是那两个曾经虐待他的白人的狱官。这两个人出席他的就职典礼的时间非常非常惭愧，但另外方面也感觉到这是他们一生的当中最荣幸的一件的事情。我听说就是因为孟德拉宽大的心胸，另外方面又知道孟德拉的本身是一个基督徒，也知道这两个白人的狱官也信了耶稣，就是因为看见他这种的饶恕，所以他们就信主了。当我看完了以后，我深深地感觉到原来在孟德拉的一生当中他没有后悔过，永远不会后悔的一件的事情，不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民主他没有后悔，但是他有遗憾，因为原来民主带给他的跟他的理想有很大的差距，但有一样的事情他没有后悔的，就是饶恕宽大来的对待曾经迫害过他的人。我们看见这一个的本身就是带给他非常大的一种的喜乐，一直到现在为止他的心中纵使死了以后还是感觉到非常欣慰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个主导文的时间，就让我们来看看每年我们祷告些什么，当我们求神的时间我们求一些的什么，到底什么才是我们人生的优先序，我们要把一生到底要投资在什么的东西上呢？今天经文带给我们有很大的提醒。首先主导文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要首先注重就是关系。这个地方带出的是三重的关系。弟兄姐妹们，用的祷告不是要求我们各种不同的事业，我们的理想得到实现。在祷告一开始的时间，神要求我们首先要想到，首先要注重的是我们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的关系呢？第一，我们跟信徒的关系。主导文第一个的字，所以你们祷告的时间要怎么样来的说啊？你们祷告要怎么样说啊？头两个字是什么？我们呢？什么是我们？祷告永远不是光光注重我自己个人，祷告永远不是来看看我的愿望、我的祈求、我的理想、我的目标，我要得什么。圣经在这个地方第一个的字已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你要记得在祷告的时间，我们祷告永远不要光光来的看到你自己，乃是要看到我们这个群体，我们也是包括了我们周围的人他们的需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我们祷告当中，要是我们根本没有其他的人在我们的心目中，只是我们自己，只是我们的理想，只是我们的祈求，只是我们的目标的时间，这种的祷告并不是神要我们有的一个态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愿我们在祷告的当中 要紧紧的记得，祷告不要光光想到自己，也要想到我们周遭的人，想到他们的需要，想到近处的人，远处的人，因为神不光是我们的父，也是他们的父，神不光是要爱我们，也是爱他们。第二个关系，这是我们跟天父与属天国度的关系，我们跟着下来就说，在天上的父，神是我们的父，但这个父是天上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把我们跟这个天上的关系拉起来了。我们要记得，我们在这个地上是有两重的身份，第一，我们是属于这个地上的国度，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属于这个天上的关系。每一次当我们遇到有困难的时间，不要光光看到地上，我们要看到天上。当我们一看天上的时间，我们就有希望。很多的时候，你跟我在看前看后看左看右，好像毫无出路的时间，记得有一样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天上还是有天窗的。有时在一个大海，一个人翻了以后，一个弟兄讲的见证是他一生的当中最恐怖的时间。他的船沉了，沉了以后，就是一个抓住一个救生的一个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来到浮浮沉沉，浮浮沉沉，但是那是浪大的不得了，继续不断的打过来。当时这位弟兄因为看见船上差不多其他人都死掉了，他一个人只是打算到底什么时候轮到他会死掉，所以他在祷告的时间求主让他死都不要死得太辛苦。另外方面又是有可能，他说他知道很难，他都不知道能不能够回到他的家中见他的妻子见他的孩子。所以在祷告的当中继续不断就是想念以前他的家的情形跟孩子的情形，跟着下来祷告完了以后就继续来到看，他又看什么呢？希望有些的船能够过来，有些最好就是那些军队的那些的舰能够 经过，要是有战舰经过的时间那个是最好。看来看去看不到，想不到突然之间他发现那个头那个地方好像很大的风在吹，吹吹得很厉害，他当时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为什么这个不是从隔壁来，从前来后来左来右来，是上面来的。因为这个缘故，在很少发生的情形下，他突然举起这个头来往上望，一望原来看见一个直升机在那个时间上面有些东西掉下来，上面有声音来着对他说，但那个海浪声太大他听不到。结果他往上一望的时间就望到有东西掉下来，结果一看见掉下来的东西非常的高兴。他这个海中已经多个小时，在他跟你可以说是筋疲力尽的时间，突然看见这个的梯在上面掉了下来了以后，他就一手抓住那一个，抓住了以后不放，结果就离开这个海面就被救了。在他的灵修的时间，他就写了这样的一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毫无盼望毫无出路都不要放弃，因为出路就在上面。 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人曾经试过迎去到一些绝路绝境，但就在那个时间，你是意料之外的，神竟然就是准备了一些的出路，你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他就给你。有多少人试过的？还不举手？我们感谢主。现在我们只是给各位来的提醒，千万不要因为你的肉眼看不到出路你就要放弃。人生不是光光前后左右的，人生的出路很多时候是在上边，记得往上来的看。第三的方面，他不光要提醒我们天父与我们的关系，跟这个天国与我们的关系，我们是天国的公民，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这个地上，你要记得我们只是个过渡的客旅，总有一天这个过渡的客旅的身份我们要结束的。我们真正永恒的家不是在地上，乃是在天上。有些人都问我们啊，你们这样来的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我说这个好处就大了。为什么好处就是大呢？我曾经分享过我妈妈土改的时候自杀，记得吗？但另外方面呢，我继续不断，这是为了这个苦难的问题不相信主的，但神竟然这是用了一个跟我一样遭受各种不同苦难的人解开了我对这个苦难的谜。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他父母土改的时间是被枪毙的，枪毙了以后还有人拿着四颗的弹壳到他的家要求他们拿钱，原因这是因为他的父母浪费了人民政府四颗的子弹，所以他们需要付钱。那后来我就问他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还要相信？他对我说，老实讲，又不是因为父母临走前对他说，孩子啊，以后要坚定相信，你跟着婆婆继续不断来的相信这个主耶稣，不要离弃他，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的。就是因为这个我们一定会再见的，有信仰我们就一定会再见，我们在神的家一定会再见。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继续坚持，但是他讲了一句话对我有很大的提醒，也是流转了我自己本身对这个苦难的看法。这个看法是什么呢？原来基督徒的遭遇跟不信的人的遭遇没有两样，信的人会病，不信的人也会病，信的人有逆境，不信的人也有逆境，信的人又死亡，不信的人也有死亡，同意吗？信的人会有天灾人祸，不信的人同样有天灾人祸。有多人多少人相信的？好不举手，请放下，恨不朗都会相信。弟兄姐妹们，但是有一样的事情非常非常重要，耶稣说信仰不是要改变我们的环境，信仰乃是改变我们的心境。第二，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逃避苦难的，乃是透过这个信仰叫我们晓得怎么去面对而且承载更多的苦难。因为这个缘故受苦是有益的，受苦有益，第一能够对我们自己有益。老实讲，如果不是苦难，我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是没有兴趣的，但就是因为那个苦难的问题，也知道引起了我自己个人在思考，人到底最终是为了什么。我非常感恩孟德拉临死前接受访问，他能够讲出这些的话来，人非常软弱，我不是圣人，我不是神，因为这个缘故我需要神的救恩。第二个方面，他也看得到，因为耶稣基督对他的饶恕 也知道他能够饶恕曾经伤害过他的人。这个对我来讲，我等一下会更详细来的分享，这个对我来讲是个非常大的一种的提醒。弟兄姐妹们，就是因为这个弟兄的一席话，让我想到原来我是胃痛就苦，胃馋就废，我妈妈是痛就苦，馋就废。但我看见这位的弟兄，虽然父母是被枪毙，而且人还要拿四颗的弹壳到他的家拿钱，但是在他的身上，我却是看见一个痛而不苦，馋而不废的人生。我就开始想，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人生，我没有。因为这个缘故，从那时候开始，我真的认真来的看圣经。原来在圣经的当中，基督教的救主，基督徒的救主，全世界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苦中之最苦的人。他本身没有罪，完全无罪的人，为了担当人的罪，就死在十字架的上面。而且他的死是世上最痛苦的那种的死，你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一种的死，挂在十字架的上面，这样来的解决他的生命。弟兄姐妹们，当我看到圣经的时候，我的心开了，我突然看见原来耶稣是透过他的死，就是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的人，让他们能够看得见死并不可怕，死亡不可怕。原因在哪里？因为死了以后，人还有跟着下来永恒的生命，因为他的复活就把这个奥秘解决了，解开了。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能够看得见耶稣基督这个的救赎的时间，我们就发现你跟这个天国有了关系，你成为天国的公民了以后，人最怕的东西，我们的心中也不再需要再怕。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多次探望，这是我们第三邻的弟兄姐妹，有一个九十几岁的何伯伯，在医院，他是患癌症10多20年，我们长青的弟兄来的，多次探过他，结果出院又死，出院又没有死去，又好了。好了，又出院，出院了又癌症，又进院，医生说没得救了。那不久了以后，又出院了，哇，多次多得不得了。哇，我们弟兄姐妹一个一个的，哎呀，真的感谢主啊，又出来了，又出来了，很多次就是这样子。到他94岁的时间，有一天听到一个电话，他太太打来，是不是何伯伯昏迷了？他说他想见你最后一次，你能不能来？那结果呢，我就去到时候，医生护士对我说，哦，你是什么事啊？要探那个何伯啊？哦，来晚了一点，你早5分钟来你都可以看到他，不过现在他走了。你知道走是什么意思哈？我去到的时候，让看见何伯母在那个地方，他对我说，苏牧师你来了，侯伯伯走了啊。我说不要紧，我还是祝福他，为你祷告吧。一块的白布已经整个人蒙着他，我就揭开那个白布，按手在他的头上为他祷告。我想不到，我一讲完阿们，他睁开眼睛对着我，什么事？你也在这里啊？吓了旁边的人一跳，跟着下来，不用挂着老人家，没问题啊。我们现在是坐飞机排队，我排先，你排后，但你可以爬头的，就说你可以打针了。 哇， 我真的实在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人临死的时候还要跟我幽默的说这个笑话。他说不用挂坐，老人家没问题的。结果我就为他祷告，也为他的太太做了祷告，感谢主。我走了一个半个小时左右吧，他太太打来，活泼泼真的走了。另外一个人，我看 Alan 在这边，他可能都有印象，一个叫有哥，有没有的有，有哥，血癌复发。我到医院探访他的时间，因为也是有人告诉我说有哥想见你最后一面，我就去了。去到的时候也是刚刚大概五分钟前离开了，快的白布也是蒙着他。我去到的时间有些人告诉我什么事，要是你早十分钟来就好了，你就见到他，现在见不到了。我说不用见了，我一定见到他将来啊。结果我就为他祷告，也是揭开那块布按手为他祷告，阿们都没有讲，他又睁开这个眼睛，也是一样，什么事，你还在啊。其他人吓了一跳，我就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非常平静，不用担心我会上去。我就为他祝福完了以后我就走，跟了下来。当天他们给个电话给我，有哥被接走了。主要不是死亡与否的问题，那是我们看见这些的弟兄姐妹临死的时候那种的平静安稳，好像睡觉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属天的公民，也知道他们知道不是死亡，乃是移民，移民到天上，是睡觉醒过来而已。我们看见的时间完完全全是一样。第三个方面，我们跟这个地上国度的关系，我们也需要小心。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人是哪里的人呢？地上的人，每一个的人，哼不浪的人都要尊神的名为圣。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有责任。跟着下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都是一而再再而三来的提到我们在这个地上与这个地上的关系。你的国降临是从天降到地上来，然后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差不多什么呢？这是他的旨意通行无阻的在天上，但是今天在地上并不是通行无阻，因为人的刚硬也知道神的旨意不能够在这个地上通行无阻。但是他也告诉我们，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让神的旨意在地上可以通行无阻呢？我们今天信他的人有责任，我们信他的人需要有回应。船是需要有船的人，船的人是要被拆，我们要愿意被拆。拆的人有了被拆的人，被拆的人传了，传了以后人就有机会听到福音能够信。孟加拉临死他都非常非常渴慕能够看得见他的愿望，他的理想在南非得以实现。但是我可以这样说，一天神的国不在人的心中，在每个人的心中改变这个人，一天我们都很难看见孟德拉的理想能够实现在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的里面。跟着下来第二个方面，主也教我们祷告。他教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呢？是不需要忽略基本的需要。很多人以为我们为这个地上的需要祷告这是不属灵，错的。你留下来的看看圣经十一节，他这样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啊？今日赐给我们。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求的有三样的东西，都是我们基本的需要。第一，日用的饮食。 Give us today our daily bread。 原文那个地方是每日需要用的面包，每日需要吃的面包。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为到我们自己本身这个需要来到祷告的时间，记得是为需要，不是为到欲望。所以你的祷告，主啊，我真的希望有鲍鱼，我真的希望有燕窝，我真的希望能够吃到什么什么那个老鼠斑啊，我真的希望能够吃到什么什么鱼刺。我跟你讲，那个是欲望，并不合神的心意。神要求我们为的是一些基本每天吃的来的祷告，是需要。第二个方面，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不要光光为我日用的饮食，也要为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你不要光光留意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这些需要得到满足，你要看看身边周围的人，他们这些的需要是不是都已经得到满足。历世历代以来，政权的动荡，国家的不稳，都是因为贫富的不均，不患寡患不均。一个国家贫富越是悬殊，贫富的差距越大，这个国家就越不稳定。我们今天需要留意，要是我们今天都能够去到圣经，紧紧守着圣经来的生活的时候，这种的现象不会出现。因为在旧约的圣经的当中，多次多方提醒我们，我们要留意身边那些贫穷的人，你不要他们要都要给。因为这个缘故，在犹太的社会的当中是没有乞丐的。我跟你讲，因为他们对着那些完全没有能力养活自己的人，神是给他们一个出路。以色列人割麦的时间，神是要求他们把这个田角的麦不要割，要给这些穷人来的拿，甚至田边都不要割，给他们拿。另一方面，他们还有一个叫把这些他们本来的房子退还的一个叫安息年这样的一个规定，七个七以后，有人卖了他们的房子的时间，那个买的人，你需要把这个房子退还给他，也知道他有一个寄居的地方，目的就是要保证每一个的人衣食住都没有缺乏。今天在我们的政府，要是能够留意到我们今天衣食住人这些基本的需要的时间，这个社会一定会稳定。但要是我们连最基本这些的需要都忽略的话呢，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会有动荡不安的现象会产生，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另外方面，也需要给我们能够看得见，留意我们身边更多的人，尽量来到去满足他们这些的需要。我们感谢主，我们继续不断都有些的弟兄姐妹在附近来到探访那些露宿的人，特别寒冷的天气的地下，把一些比较暖和的衣服、棉被、毯子送到他们的手中，这个是今天我们需要做。当然，我也愿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做得更多，彻底解决人住的问题。第三个方面，我们不光是要为到这些基本的需要，跟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圣经说，我们日用的饮食 跟着下来那句是什么？是今日赐给我们，不是以后继续不断叫我求了以后都不需要忧，让我退休以后还有30年都可以享受。他是说我们今天最基本的衣食住的需要，你就给我今天得到满足。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我们要计划，但是不需要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有时有衣有食就应该知足。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不要忧虑，但是要准备。还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第二天的事情不要太忧虑忧心。当我们今天能够得到满足的时间，又常常有一种感恩的心，这个是需要的。因为明天如何，没有一个人有把握。我们看见今天的国家，实在是值得我们为他们祷告。有个国际性的调查，其中一项就是金钱代表成功，你同意吗？全世界当中最多人同意的是哪一个国家？你们知道吗？中国，我们可爱的国家，最多人同意金钱就是代表成功，它比第二位的人抛离13个百分点。弟兄姐妹们，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贪腐。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国家，一个叫衡阳市，500多人大的代表是因为贿赂的缘故同时要下台。500多，我想想看，差不多全部哼不浪啊，就说没有一个是例外啊，每个都下台。贪腐的情形多严重啊，贿赂的情形多严重啊。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看见现今的主席习主席，他有这个决心，也愿意来做这个事情。但我们希望我们的领导也看得见，真正改变人的心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是我们的心改变，我相信我们根本不需要制度，人都自动自觉会解决。否则阳奉阴违，很多这些的情形会产生。第三个方面，今天我们要跟各位的分享，主教我们的祷告不光是要守重关系，第二不需要忽略基本的需要，还有第三，无债一身轻，无债一身轻。我们来看看12节到15节，一起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弟兄姐妹们，首先第一样的事情，我们要认定自己是不完全，我们都需要主的饶恕。每一次当你跟别人有争吵的时间，你要记得一样的事情，当你一个手指指别人的时间，你要记得有多少个手指指着你自己，最少3只，要是你那个拇指都指自己的时候是4只，否则你最少是3只指自己的。你记得这个，我这个对我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原因在哪里呢？我们看见别人的眼中有刺，为何看不到自己的眼中有良木？老实讲，在神的标准的底下，没有一人 连一个都没有。孟德拉最可爱的地方，这是他的前世。我不是一个，我不是神，我甚至不是一个圣人，我有错。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对别人的饶恕就容易了。弟兄姐妹们，一个承认自己是不完全的人，就比较容易包容别人，接纳别人，饶恕别人，对不对？要是我们看我们自己本身是圣人的话呢，你的手指就是这样常常指别人。但是当我们自己本身看到我们是个罪人的时间，我们就不敢，我们只能够说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别人讲我们的事情，要是我们真正有错的话，我们就坦诚谢谢他。但是要是我们没有错的话，交给主，深渊在他，非常重要。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认定主赦免的先决条件，就是饶恕别人。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弟兄姐妹，这段的圣经解经家曾经有几个不同的假设，他们说这个是个假设而已，永远不会发生的。要是这样子的时候，为什么主要用逼呢？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假设。有些人就说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饶恕的话就是不得救的人，这个也是不行的。我想问问有多少人肯定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好不好举手？已经得救的举高一点好吗？好了，跟你商量，我想问有多少得救的人，你曾经恨过一些伤害过你的人，好不好举手？哇，糟糕，要是不得救的话，我们都不得救了，是不是？他并不是这样说，他只是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为到不饶恕令到我自己本身，令到我们自己本身就不饶恕我们自己。他讲的是什么呢？讲讲吧。当你恨一个人的时间，谁痛苦啊？有多少人说当我恨一个人的时候他就痛苦的，所以我每天都恨他，我要最恨他，我要拉更多的人恨他，他就每天好过的，是不是这样子？可以吗？绝对没有，没有这回事的。你恨一个人他还是很好过，不好过的是你自己。你越恨一个人，你晚上睡觉就越多噩梦，同意吗？因为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恨别人的时间，其实你是伤害自己，你是伤害自己。但是我以前都知道做不到，那后来为什么能够做得到呢？对着逗我妈妈的人，我以前每天都有噩梦想到他们，伤害过我的人每天的噩梦都出现，那后来为什么这些都可以解决掉了？我经历到耶稣基督的饶恕。我虽然曾经反对过他，批判过基督徒，烧过圣经，在大陆的时候我以为这样可以跟那些人认同，但其实黑五类这个罪名从来没有从我的身上离开过，无论我做的是什么东西没有离开过。后来直到我相信了耶稣基督的有，他的一句话完全融化了我的心。在十字架的上面，耶稣被钉钉钉十字架的时间，他竟然为这些的钉钉祈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晓得。弟兄姐妹们，我自己本身从来没有经历过，也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些饶恕的榜样。当我查经查到这段的时间，我没有办法忍受，我的眼泪从这个眼睛流出来。我在那个时间 完完全全贴贴服服在神的面前求他饶恕。感谢主，当我一学习了饶恕了以后，原来那个噩梦就离开我没有了。我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来的去思想，你跟我今天再次回到主导文的时间，哪一样的东西是你必须来的学习应用的呢？有人曾经用我一只狗来的讲出我们人连狗都不如，特别在我们的心胸。这个弟兄主要是因为他有只狗，非常喜欢在他的后花园啊，在那些的瓜苗长到差不多的时间，就在那个地方啊，用脚来的踢踢踢踢踢踢完了以后，那跟着下来，就在那个地方，你们知道去一号哈，施肥呀、啊，每天就这样。因为这个原国那个瓜苗去到大概几次高了以后又死掉了，然后再种，种了以后又死掉了，又种，后来才知道是那只狗。结果有一天，当他早上一起床，看见那只狗在他的瓜棚那个地方来这样做的话呢，气得要命。结果那个狗一看到主人来，就摇这个尾巴啊，就摇到这个主人面前。这个主人气得要命，拿起一个木块，大力在这扔过去，这个狗就躺在地上。躺在地上一下子他起来，起来一只的手前腿受了伤，那结果三个腿跑到主人的面前跪下来，一样的事情融化了这个主人的心。这个狗竟然用他的舌头来得亲自己的手，又亲主人的手。这个主人当时突然领受了一个属灵的一个功课，我连狗都不如，我因为这个事情我打他，打伤了他，但是他竟然还在我的面前来得亲我。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都是一样，连狗都不如，但当我们学到耶稣基督的榜样的时间，你整个的人就不一样了。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祷告的时间，我就想问问在座有多少人，你在新年在还没有开始以前，你甘心乐意认定这个主导文的教训是以后一年的当中你要谨守遵行的，我请你举手，多少人你愿意？我感谢主，感谢主。放下。第二个方面，有多少人在你过去的当中还是有些人你不能够饶恕的人，一直困扰着你的，也请你举手。有多少？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缘故，今天的教训你愿意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原谅这些的人，因为我自己本身都不是完全的人，你帮助我。有多少人愿意原谅饶恕的，我请你举手。感谢主。第三个方面，我想问有多少新来的朋友还没有信主呢？你认定这个信仰是值得你来的跟随，值得你相信，你愿意相信这位的主，也知道你过得更加丰盛，我也请你举手。有没有？我看到还有谁？我们感谢主。我请刚刚举手的，等一下在这个回应表写下你的名字跟联络的电话，也知道我们日后更晓得怎么样来的跟进。我就请刚刚信主的朋友们，你站起来，我为你们祷告，祝福你们从今天开始来的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啊！刚刚举手的你就 可以站起来在你的座位，我为你们祷告啊！感谢主，感谢主。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透过你的话坚固我们的信心，我求你保守今天决定要跟随你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一生一世活在你的话语的当中，过得更加的丰盛，有人生的目的与意义，也帮助我们去在座每一个愿意为你来的活，按照主导文的教导来的过一个你喜悦的生活的弟兄姐妹们，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圣灵充满，每天都活得丰盛快乐，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